我们今天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了，是不是？
哦，
就念6节。
乱定之后，保罗请门徒来，劝勉他们，就辞别起行，往马其顿去，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，在那里住了3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。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诺斯的儿子索巴特、车沙龙一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，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德洛菲摩。这些人先走，在格洛亚等候我们。过了除教节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5天到了格洛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7天。
这段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讲了很多的信息在里边。首先，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保罗，他这个时候已经又从安提阿回头到了以弗所，他在以弗所一下住了好久，然后呢，以弗所出了个乱子，但这个乱子没什么大碍，这个地方官呢，听犹太人在讲那个东西，他就不愿意管，就把他们就放了。但是，乱定之后，显然保罗觉得他差不多了，他要离开，他没有说他为什么要离开，但是显然他是要回到马其顿，所谓马其顿的呢，就是到腓立比呀、帖撒罗尼迦还有这个比里亚这些地方去。所以第二节他就说，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就是他回去看这些教会。然后他来到了希腊，他来到希腊就包括说他去过的雅典那边有信徒，再到格林多，对不对？在那地方又住了3个月，然后这时候他要坐船往叙利亚去，这个时候好像应该是他这趟就走完了。所谓往叙利亚去呢，就还不真的是往安提阿去，往安提阿南边啊，就是安提阿跟耶路撒冷中间这一大块都叫做叙利亚，所以他可能是往任何一块地方去。那这里有一个没讲清楚的事情，这个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他如果从格林多坐船往叙利亚，那就像上回一样。结果呢，这时候有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那不知道这是要把他的船凿个洞呢，还是用海军去拦截他呢，还是用无人机去炸他的，不知道。所以他就改变主意，他要从马其顿回去。所以因为从马其顿回去呢，就是又跑到腓立比去了，他可能是走陆路又上去了。所以你到了第6节，他就说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中间呢，就列了一大堆的名字啊，这一大堆的人呢，就是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。所谓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的意思，怎么回事的？这些人什么时候跟保罗在一起的？这些人哪来的？谁能够给我们讲讲？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会儿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。还记得特洛亚什么地方吗？特洛亚就是保罗看见这个马其顿人异象，在土耳其半岛这个靠海的地方。他们那时候从特洛亚开船开到腓立比去。那这时候呢，二十章六节告诉我们要开几天呢？开5天，对不对？从腓立比回来开5天，当然可能看风向了。那这些人是哪儿来的？这些人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？
保罗他不是到了以弗所，然后转圈从马其顿转了一圈，到了那个亚该亚嘛。他经过了这些地方，这些人保罗他转圈过去以后，这些人不就跟着保罗就下来了？
就说他转了一圈，他从加拉太那边转到以弗所，从以弗所的转到这些地方，所以这些人就一路就跟着他来，一路招兵买马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想到，因为他不是上面第二节他不说呢，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嘛，马其顿的到马其顿的地方，因为这里面的人像。
哪些人从他到亚细亚的，你看比利亚。
我说他说提到了这些人的名，他的提到的这些人名的地方啊，就是他什么人嘛。
对对对，哪些地方？
对对对，因为亚细亚呀，比利亚呀，
啊，
然后贴在罗马尼亚，特别是他以前都是在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，
对，
教会的那批人嘛。
还有特批人，特批人是哪来的？这名字很熟啊。特批哪来的？
想问我，我一下想不起来。
特批是加拉太那边的，就是路斯德以哥涅那边。
哦，老外写，老外写的。
提摩太当然有了，还有亚细亚人。所谓亚细亚人，就是也是从土耳其半岛过来的。那这人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很可能就是跟着他已经绕了一圈了。保罗这一回来的时候，他带了蛮多的同工跟他一路走。那你觉得他可能是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带这些人？他不是带了一个？
带他们吧，
带他们。他说他为什么要带他们？
加强这几些教会之间的联系啊。
对了啦，对了啦，他肯定是带着这个目的，因为他原来出来的时候，他从加拉太这个一圈绕下来，他一定是看他从前的教会。这是他第几次去看了？第一次加拉太。他那个时候跟巴拉巴在一起，他们回头的时候又走了一圈。第二次呢，他跟巴拉巴分开啊，说有意要去看从前的宗教会，他走了一圈啊。那这是至少是第三次了，他又从安提阿出来，自己一个人走。他走的时候显然带了好多的同工，从各地的人来跟着他。那他从加拉太走完了，他就走到马其顿，就是说去看了腓立比教会。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，看了比里亚教会，然后他又往下走，到了哥林多，到了雅典这些地方，在那边住了三个月。然后有人要害他啊，那既然要害他呢，那他就自己就再跑回腓立比去，其他的人呢就坐船啊，就是这些人应该是这么样跟他来的。可是这时候他说要回叙利亚去，他有没有说回去干什么？有没有任何的痕迹在这时候让我们知道他这时候要干什么？看不出来，你看看，他们光说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，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。那这个时候所谓保罗辞别起行啊，可能已经这群人已经跟着他一起了，他有一个同工团队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少做的事情啊，加强各教会的联系啊。那你一路就认识了很多教会，很多同工。这显然是保罗他做工的一个办法。这么多的教会，他建立了这么多的教会，怎么办？他非常非常注意教会跟教会之间要能够通生气，那个服侍主的人要能够彼此流动。他不愿意有任何一个所谓孤立的教会。所谓孤立的教会，就像现在北美华人教会一样，哎，和大家讲过了，来了一个牧师，他把门关起来了，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他们搞他们的，我们搞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大家老死不相往来，直到教会出问题了，再打门，把他门打开，再找个人来，然后就等下一次出问题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办法，但是保罗的办法不是这样，所有的教会要认识所有的工人。你看他写哥林多书也是一样，这个哥林多的问题，他把它摊在所有教会的面前。多厉害好了，那谁能够给我们猜猜这个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是怎么个害法？叶班长，你有灵感吗？
我猜呢，他前面的害呢就是明目张胆的害，我觉得这一次他可能因为前面都没害到嘛。
前面没害到。
也好，他们打也好都没害到。这回估计是派一个奸细跟着。看那人
派一个奸细。
派一个奸细跟着。应该会有假英雄当。
小贝跟我讲过很多次了。他说这个现在中国共产党呢已经派了奸细混入北美华人教会了。我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苗头来。派了个奸细啊，真的圣经没告诉我们，大概路加觉得不重要。总之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全部到了特罗亚，对不对？然后到特罗亚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我最喜欢的事情。
七日的第一日。我们聚会摆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右腿骨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 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喝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好的，我们这是一段很简单的插曲。那陆家觉得挺有意思，所以就把它记下来。可是他这么一记下来，我们有哪一些小小的细节呢，能够给我们一些消息，明白当时可能其他地方啊没有特别给我们讲清楚的。谁眼睛尖啊？
保罗讲到有人打瞌睡。
那是，这是很鼓励人的事情。对。还有呢？
坐在那个窗台上，是不是人很多啊？没地方坐了，窗台上怎么坐？
他们那时候可能没空调，不知道。但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有三层楼，是吧？
今日是星期日吧？
哦，对对对，七日的头一日，他不是安息日聚会了，他是七日的头一日在那儿聚会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你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这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了，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是主日主日啊，就是从这儿来的，对吧？你也看见他们是七日的头一日在那聚会，他虽然进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呢是安息日进去，所以这个保罗他们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战略了。安息日呢到会堂里面去偷羊啊，偷出来以后呢我们第二天干什么七日的头一日聚会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要记得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一个礼拜工作五天啊，有周末的，没这种东西的啊。基督徒就是每周有一定时间聚会，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息时间表，就长期这样传下来。还有什么？
楼上他说特别交代点了好多的灯烛嘛。
这好多的灯烛呢，也许为什么他窗子要打开？因为灯烛这个味道很重啊。
是晚上吗？
那肯定啦。念的时候有没有在想啊？
念的时候没过脑子。
只讲到半夜嘛。
还有一个特别的，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碰到这个情况，肯定就是先要抢救啊。你不可能说放他基本上就是把他放在那儿，可能你叫个吩咐了一个人看着，然后他就上去讲去了。
呀，现在我们也不是抢救，我们是先核酸。他跌下去，大家显然很惊慌了，都跑下去看。然后保罗是说是没事儿啊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那怎么决定这个灵魂还在身上？这个就是特
意。因为他爬着他心脏上去听了一下那种感觉，因为浮在身上嘛，可能就看一下有没有心跳。
这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也不是说他还有心跳，不是那时候怎么看的事儿，他怎么这真的是不知道了。那当然刚才这个慧英已经讲了，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段呢？因为我传道传了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打瞌睡的是有啊。那是很多人打瞌睡，你讲着讲着人要必须要能够把人家讲困了，对不对？才能够在主里面安息嘛。但是我们讲的再长再 boring 再没人要听，至少我讲到还没把人家跌死了，对吧？把人家听死了。所以保罗讲到可以把人家听到跌死了，这个是个功夫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至少还有两个很特别的事儿。
他们那会儿讲到都是通宵通宵的讲。
不错了，韩国人也是这样讲。要是我第二天要走呢，那就今天晚上早点结束。对不对？他是第二天要走，今天讲到半夜。然后他说这个他们聚会剥饼的时候，可是讲到半夜了，他剥了饼没有啊？他掰了饼没有啊？
又掰了两次吗？
他到了十一节，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了许久，直到天亮这才走，他也不睡觉，你看看。
哦，还没掰的时候。
好像是还没掰，他就讲到半夜跌下去了，哎。
这就是掰饼聚会嘛。
他们聚会好像就是掰饼，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主张，我聚会就要掰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他们，你看他聚会就掰饼，可是这个也不见得，为什么不见得呢？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啊？特罗亚这个城有没有特罗亚教会啊？显然是有的，只是我们平常很少去提啊。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节呢？实际上它给我们很多的消息。这特罗亚这个地方，他们会在这停，还有个地方聚会， 是不是？在三楼上，显然这个楼也是蛮大的，所以他们这是他们的特洛亚地方的一个聚会啊。那特洛亚聚会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些陆家都没有记了。那我们上次讲过，很可能都是从以弗所那几年这些工人出来做工的结果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保罗来了，明天就要走了，所以他们干什么？掰饼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大家在一起掰饼纪念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掰饼呢，就是不分彼此了，我们都是一个基督的身体。而且我也跟大家提醒，我常常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夫妻在家里面吵架，哎，到教会来正好是主餐，对不对？啊，掰了饼啊，也喝了主的血，吃了主的身体，回家继续吵架，那你就是把基督的血当作平常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分辨这是什么东西。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，我们两个啊，不管我们是兄弟也好，长职也好，牧师会众也好，如果我们掰了饼喝了杯，统领一个身体，回家下午开执事会继续吵架，那你真的就是没有分辨的，对不对？那不行的。那掰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只是我们现在擘饼聚会，常常就是在我跟主的关系，我们所说的省察，就省察自己有没有犯罪，他不是要你省察这个东西，你完全搞错了。他是要你省察这是基督的身体。什么叫做省察基督的身体？就是我和牧文中间不管有什么过节，我们两个这一分呢、啊、再也不能吵架了。至少昨天以前的，今天以前的所有的过节要过去了。要不然就是主耶稣讲的嘛，你出来以后你掐着另外一个仆人的喉咙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。这个所谓的分辨主的身体，就是你要明白这个意义有多么重大。所以他们这一群的工人，各地教会的啊，照我们今天讲的是人民代表，跑到特洛亚开了一个这个会啊，这个会其实比耶路撒冷大会还要重要。那耶路撒冷大会使徒在那边争辩了半天啊，有的要奉割礼，有的不要啊，最后雅各起来讲了一个权宜之计，实在是有点不了了之。这里是很重要，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保罗的面前，他们一起擘饼，表明我们虽然从不同的教会来，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而且我们大家中间呢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，这个小家伙呢给我睡着了，然后呢就从窗子上跌下去了，当然也没看见他的父母亲就要打官司，要告教会，是不是？告你们这个儿童主日学呢，负责的老师没有负责，啥都没有。所以有时候你看看圣经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情，你拿来今天的北美对照对照，你会觉得哎呀，十分的惭愧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多少人，多少的教会，这个父母亲吵起来，甚至对簿公堂啊，打官司打到上头去，那就是因为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打了个架，受了个伤啊，跌了个跤啊，是不是？不就这事儿吗？人家都跌死了都没事。要来教会就要有信心，你就要相信凡事都在主的手里边啊。但这个话呢，是今天是没办法在教会里边讲的。所以这时候保罗，你看他这个劲头来了，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呢就不要管他，然后就让他。孩子后来就活活的领来了，对吧？睡了一觉，保罗他干脆整个晚上不睡了，一直谈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那他什么时候睡？大概上船就睡了吧，就不知道了。
我们先上船，开往亚述去，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。他自己打算要步行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。我们就接他上船，来到米推利尼，从那里开船，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，又次日在沙漠靠岸，又次日来到米利都，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耽延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知道， 自从我到亚细亚，
好的，我们先留在这个地方，先把这一段的细节呢稍微，很多的名字啊，我想大家大概很少去注意啊，不如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三次呢，就是他从安提亚这个蓝线，就是他走了很多很多很多亚细亚的教会，安提亚的教会都是在这一块，然后他再往上到了腓立比，再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再到了皮里亚。他下到雅典，下到哥林多，在这个地方住三个月，犹太人害他，他又往上走，而其他的同工就坐船过去了，往上走绕下来，对不对？他绕下来，经过了一个城又一个城又一个城又一个城，这许许多多的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地方。最后他在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米利多，他就离以弗所不远，他这会儿他都是走海路的，这一小段就是一天，一小段就是一天，你看看。但是到了米利多以后呢，他就要叫人把以弗所的长老都叫来，然后他们从这里呢，他就开船就往所谓的叙利亚去啊，这块就是叫做叙利亚，你也可以说这个犹大地呢都属于叙利亚。好了，那请问弟兄姐妹，哎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有什么特别，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
啊？老眼昏花没看到呢，
你把那地图再放出来。
地图再放出来是吧？好，地图再放出来。
就保罗他走路走到这个亚述，他为什么要走到那儿？跟他的同梦坐船，他要打算步行。
哎，
这条路也不是太远，是为了吃完饭散步吗？
就是啦，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段？走这一段跟没走这一段又怎么样？
那话遇到的人会多一些吗？
啊，遇到的人会多一点。他不是要做核酸？
因为以前的人可能大部分就是步行嘛，
嗯，
像那个有钱的人坐车嘛，
有钱的人坐车，没钱的人步行，那其他的同工坐船，
这个比较奇怪，照理说他应该先上船睡一觉，
对，
但是他好像没睡，直接是那天晚上没睡觉，然后直接就要还要走那么远的路，
对啊，
他越过以弗所，
对，
免得在亚细亚待遇。
那为什么要越过以弗所？当然他来以前，他那时候在以弗所已经待了三年了，出了事情他才往这儿去，所以他可能不需要到以弗所去。可是他虽然他不要到以弗所去，他又把以弗所的长老都叫来，怎么回事啊？
以弗所的那帮人不是赶他吗？不是有一个那个银匠的那帮人，他如果再去的话，可能又会有骚乱，一方面这个有麻烦。
对，
另一方面的话，他在那待了三年，认识的人可多了，每一家东家吃一顿，西家喝一壶茶，就受不了了。
这也对啊，这是一个可能性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？这一段和前面到底有什么不同？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就是这次要赶时间
啊。他赶时间，那他前面怎么不赶时间？
在五旬节前能
对，他前面没这么说啊。
他这里有一个安排，我们在讲上一圈的时候，他不是都是被谁带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发生事了，然后再走。
他这次本来是大家讲好要他要带这一整群的人往叙利亚去，他往叙利亚去呢，很可能就是往耶路撒冷去，或者到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去。换句话说，他带了一个外邦教会的代表团啊，要去访问各教会啊，就像就是三字教会代表团来美国访问一样。哎，前几天一个人送了一个视频给我看，报道这些年来三次爱国教会的工作成果啊，资助了多少神学生啊，出国访问多少啊，接触多少个国家啊，有点像这东西。他带着这一群外邦各教会的代表要往叙利亚，也可能往耶路撒冷去，可是没有讲他心里焦急，没有讲他打定了主意他要赶路，也没有说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到。可这时候他走了一段路，而且他这段路好像是自己走的，他不要别人在他旁边，这一段路再接他上船不得了了，他要赶路，他一定要赶快往这个耶路撒冷去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知道他往耶路撒冷是去要受难的，可是直到目前为止，圣经还没有任何的线索。什么时候开始露出线索了？就是他 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之后所讲的话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急忙往前走。你看他突然好像变了个人一样的，巴不得赶五旬节前能到耶路撒冷。到底什么原因他好像也还没有讲，也没跟路加讲，也没告诉任何人，直到这些长老来他开始跟他们说话了。咦，这就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那什么时候主告诉他，告诉他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他对这个长老所说的，我们还没有念呢啊，